一日三餐中主食的占比是更加的大的，同时也是更高频的，所以主食赛道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天花板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赛道，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是第一个想到将这一些创新技术融合去做一个主食赛道的食品科技公司。
但凡我有时间还是要会去吃饭，我一定不会只吃代餐啊，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太高的幸福感，就是有点像给机器加油的那种感觉啊。
对，
就是
何必呢，
一桶油倒进去这事儿结束了。
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在一个早期的阶段，所以我当时是自己提着一个类似器官保温箱的东西去直接找到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研发总监，然后当他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他会觉得这是一个针对于一些个性化趣味性消费的一些场景。
Moodles 的好处就是它在相对不改变大家的这个中餐主食为主的饮食文化前提下，还能以一种创新性的产品形态能够改变它的这个营养结构，然后同时还能够极大程度的还原这个口感，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点啊。所以其实吃完那个面条以后，我也其实挺兴奋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我是主持人 Lily。 本期啊，我们要聊一个香喷喷的话题哈，就是各位都知道，就是 GGV 从两年前开始积极的布局我们的新零售赛道，我们投了大量好吃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访谈的这位嘉宾厉害了，他来自于中国领先的食品科技公司 Moodles， 是 Moodles 的创始人和 CEO 朱佩然。好，佩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odles 的创始人和 CEO， 我叫朱佩然。
好，同时呢，今天这个要知道我们聊新消费，然后同时要聊食品科技啊，就离不开我们 GGV 食品科技之父、消费投资之光 GGV 纪元资本的合伙人李浩君。好，浩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GGV 的浩君。
嗯，对，我的定语非常夸张啊，对，因为好久没见到浩君。
是有点夸张，我都不好意思接了已经。
对，浩君因为他一直特别忙，所以我请他上节目就得一定要找到一个非常大咖的公司啊，就是最近可能很火爆的一个赛道什么，他才会来帮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不过呢，相信浩君非常愿意跟大家这一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去聊一聊食品科技这个赛道我们怎么看。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要不要还是请佩然先介绍一下自己和 Moodles 这家公司吧。
嗯，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的公司和一些我们的自己做的事情啊。我自己在18年之前呢，是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斯特分校读的机械工程。18年回国之后，我去了合肥和之前的导师一起创办了一家 3D 打印公司，然后我们是做一些骨科医疗相关的一些应用和服务。之后我去了杭州的西湖大学去读了博士。我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其实就是将各种新兴的 3D 打印技术去应用到很多不同的行业中去。那么我自己会更加的聚焦在一个生物材料的应用。然后我20年期间呢，其实非常关注整个消费赛道的一个崛起吧，有很多很多新的创业公司去做了非常多关注于人们健康生活的一些新的消费品，这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在21年期间呢，我和我自己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的 CTO 薛博士在西湖大学里认识了，然后我们经常去交流一些科技上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潜在的应用方向。之后我们找到了很有趣的方向，就是将一个 3D 打印的技术去应用到一个食品的赛道中去。我们很快将自己的 idea 去进行落地，然后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Moodles。 那么 Moodles 是一家非常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我们将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技术及进行了一些跨界的跨学科的合作应用到一个传统的食品赛道中去。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全新的技术理念、全新的人才队伍，为这样的一个食品赛道提供一些新鲜的力量。
嗯，哎呦，介绍的太好了。对，听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哈 ，Moodles Noodle， 就它肯定是有一点点跟食品相关。又加上这个刚才佩然的介绍，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公司是做用 3D 打印技术把面条打印出来这样的一个生意啊？
是的，可能大家听到 Moodles 第一的印象就是，哎，可能是不是 Noodles 的一个改变？其实我们 Moodles 的意思呢，包括 Noodles 是一个传统主食的概念，那么也包括这个 molecular 分子的概念，然后。 我们也希望消费者在吃到我们产品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心情，就是 mood。 所以我们其实将非常多有趣的多元化的元素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品牌的理念中去。
嗯，非常好的名字，非常容易理解哈。浩君，我也想问问啊，你是怎么发现了 Moodles 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为什么可以进入 GTP 的射程、嗯、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的投资有什么关联？
其实我觉得我们因为很多时候还是在一个赛道下面和一个主题下面其实去看公司嘛，所以到这种时候在一个主题下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公司的时候就很容易其实去做一些投资判断和放到我们的框架内体系内。其实遇到 Moodles 的契机是因为他的天使投资人，我们其实认识蛮久了啊，在过去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很多项目上其实都有一些这个讨论。他有一天特别兴奋地跟我讲说他投了一个新的公司啊，特别好玩，然后让我一定有机会的话去见一见。因为认识比较久了，所以他说的话我都还是非常这个认真的去这个当回事的，所以呢其实就约了佩然，见了佩然，然后就认识了 Moodles。然后呢当时其实在见之前没有这么高的预期啊，但是我确实觉得 Moodles 的名字是非常好听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应该是，然后再看上这个佩然的背景和团队背景，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团队。但是对于产品那会儿其实没什么太高的期待，因为我总觉得其实这个打印面条听起来不是一个让人觉得能够做出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就想象不出来，确实想象不出来啊。所以其实当佩然讲完以后呢，把面条拿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还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那会儿的话觉得确实还是比较惊艳的。其实最后还是产品为王了，就是你最后其实说一千到一万，最后我们到底能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这个产品最后满足什么需求还是挺重要的。然后这里面的话其实当时一个最大的感受还是说，我们在之前花的很多时间啊在消费上的话，我以前一直在讲在消费这个赛道里面，我们期望找到的还是符合下一代年轻人生活方式的东西。那什么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或者下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其实这里面有几个大的主题啊，我们讲食品科技的话，那一个肯定其实是偏植物基，然后呢偏这种更绿色更健康，然后更减脂啊，更低碳。我觉得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些主题，在这些主题下面如果能让大家其实能够不降低大家的口味，因为中餐和西餐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说中国人相对来说中餐的这个丰富度足够高，所以大家的口味的挑剔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其实我们以往看到的所谓的健康食品，它的口感其实都是不太好的，以及你是相对比较难长期持续去坚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 Moodles 的好处就是它在相对不改变大家的这个中餐主食为主的饮食文化前提下，还能以一种创新性的产品形态能够改变它的这个营养结构，然后同时还能够极大程度的还原这个口感。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点啊，所以其实吃完那个面条以后我也其实挺兴奋的，所以我就很快的安排团队的这个几位管理合伙人一起跟佩然聊了一次。我们也能看到佩然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思路非常清晰的一个 founder 啊，所以其实聊完以后大家其实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啊，所以我们其实的那个合作的契机其实效率还是挺高的，也还挺快的。
嗯，这个当时咱们投资之前，浩君你有没有吃过 Moodles 的食品？你当时有试吃吗？
合作之前没有，我吃的第一碗就是这个佩然来见我的时候带到办公室来了的那一份儿。我对那一份刀削面记忆犹新，刀削面那个山西刀削面嘛，它的削法里面其实是削出来的，它是带一点棱角的，就是中间偏厚两边偏薄，它有那样一个弧度，然后同时呢还能保持那个面的筋道的口感。但是呢它的主要成分呢又其实又是以这个鸡胸肉的这个肉浆为主，所以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对吧，碳水的含量相对比较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们一般像以前想到植物肉的时候总有那种很松散的感觉，就是它不是整块的这个细胞肉嘛，它其实是有点肉末肉饼的感觉。但它这个其实用这种鸡肉浆变成的面条反而没有那种特别松散的感觉，还有一种比较紧致和弹性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确实，然后再加上他那天还搞了一个相对比较high味的料，对吧，吃起来就觉得还不错。
嗯，
后来每一次去他们办公室都觉得说哎不能吃饭，因为就预期说去了办公室一定会吃到挺多挺创新的一些食品。
嗯，
上次你几年前去找佩然，我们大概一桌子，我刚坐下来他们弄来五六道新研发的一些品类啊， 可能今天除了这个面条这个形态以外，其实这个 Moodles 的核心还是一个分子重组技术和 3D 打印技术啊。他们其实在这个形态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延展，在一些新的这些偏主食的一些品类里面，其实还是持续的能给大家这个惊喜啊！每次看到那个产品的时候都觉得很惊喜。
我昨天也吃了佩然送过来的面条还有米饭。对，就是我说说哈，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各位听友汇报一下，他那个面条是用鸡肉，就是鸡胸肉打印的那个面条，所以它的那个蛋白质的口感还是非常强烈的，就是和传统的那种咱们面为主的那样的面条不太一样，但口感一点都不差。但是很让我惊艳的不是那个面条，是他们家那个饭团，就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实米饭的口感，但是比真实米饭还好吃还健康，你吃的时候内心里是问心无愧的，对吧？就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热量和碳水。就是你就觉得今天我蹬一个小时单车，我其实可以直接消耗我的热量，不会有什么特别多摄入，非常非常好。我不知道现在哪能买到，哎，佩然，咱们现在在商超什么的能买到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大批量的供应，因为我们在建自己的供应链嘛。对，所以我们需要在今年的六月份之后可以大批量的上市。
OK, 有了资本的助力，对吧？我们就可以大批量
上市。对，是的是的是的。
哎，那这一期的听友就有福了啊！我提前把这个福利预告出来，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创业内幕的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面积极的留言，然后我们抽出五份送出 Moodles 的这个明星单品，大家可以尝一尝体验一下。对，我其实这个特别好奇，就是其实在咱们做面条之前，这个市场上无论是全球范围内，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东南亚，都有大量的这种食品科技公司出现啊。那为什么我们选的不是人造肉这种序列？就这个赛道好像看起来更火爆一点，为什么选面条？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在创业的前期，在可能在21年的那个阶段，我们也观察到有大量的科技公司去进入一个食品赛道的创新。我们发现在很多的食品赛道创新的科技公司里面，其实大部分并不是食品行业本身的从业人员，而是一些其他的专业的技术人员、科学家来做的这样的一些尝试，比如说植物肉啊、细胞肉，其实他们更多是来自于化学界、来自于这个生物界去进行一个创新。那么我们自己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交叉的团队，我自己是一个机械工程、材料科学和生物的一个研究背景，然后我的 team 里面呢，有机械的同事，有电子的、营养学的，有这个食品学的。我们觉得在现在的一个食品赛道中，其实你很难在一个点上去做一个微创新，去做出一些颠覆级的产品，所以更多的是大家各种技术的融合去做一个全新形态的创新。对，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个细胞肉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形态的这个食品的创新？其实我们也是基于自己对于一个中国消费者的一个洞察，当时想到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会考虑到整个中国消费人群的一些消费习惯和一些基本的生活体验。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一日三餐中还是主食的占比是更加的大的，同时也是更高频的，所以主食赛道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先天性具有高频消费场景、天花板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赛道，所以这是我们觉得非常感兴趣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关注到现在的很多的食品赛道，尤其是主食赛道的一些创新，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在我非常直接的去降低主食中的碳水，可能去忽略掉一些中国人其实对主食的口感上的要求，美味程度的要求，以及对碳水的那种基因层面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通过各种创新融合之后呢，其实可以很好的满足消费者在这一些层级的各种的需求，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去尝试突破一下。
对，这其实就是刚才你说为什么就是代餐这个东西啊一度很火爆，但其实很难延续复购的这个原因。我可以跟大家现身说法说一下啊，二位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吃代餐的故事。就是浩军肯定是吃过的，因为浩军也是健身人群。我曾经就是这个有创业公司送给过我一个月的代餐，他当时是三天为一个周期，然后呢吃完三天之后再三天给你这样记，然后我三天吃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这我完全没有 diss 其他公司的意思啊，但真的就是很不舒服，就是代糖做的什么巧克力棒，或者是一大块整的鸡胸肉需要微波炉加热，还有的就是代餐做的什么那些奶昔啊，或者什么那些，就是你一整天吃完你是会觉得我疯狂的想吃碳水。所以那次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三天吃完，他那个上面的说法是说跟你一起吃饭的人在一个群里三天至少要减掉5斤，但是我三天只减了1.5斤， 然后一斤半呢，而且我估计减掉都是水。然后隔天我就出差，出差的那天中午到了酒店，我前所未有的点了一桌子碳水，包子、馒头、生煎、什么小笼包、馄饨，就是在上海，就是这一桌吃完之后，晚上我又量了一下，我的体重比我来餐之前又胖了2斤。就他没有办法，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中国人的问题还是什么，你二位可以分享一下，听友们也可以都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吃来餐的经验啊，我想听听二位有没有这种类似体验。
对，就是我简单分享一遍吧，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也是这个 Keep 的投资人嘛，其实我们看整个什么健身健康赛道时间蛮久了，就是这个健身和教育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相似性，就是这个反人性的一些赛道啊，就是大家理想其实都是很好的，但是其实它的坚持是需要很强的，所谓的自律给我自由，对，但实际上的长期自律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本质上它是违背人性的。那餐饮饮食文化本身其实它一定程度上其实要带给人的一些是满足感，然后其实是让你有一种幸福感，而不仅仅单单只是这个为了填饱肚子。所以其实现在大家本身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其实本身能够获得幸福感的这个场景又比较少的情况下，其实又把整个的这个饮食和餐饮这一块全部拿掉，仅仅作为必须营养的摄入啊，和作为一种自律的一种要求，感觉其实这个对于普通消费者的要求有点过高啊。所以其实就像刚才丽丽讲的，其实我自己也吃过代餐，但是我其实更多的吃代餐的场景，我相对来说会比较理性，就是完全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然后喝一罐啊，就这样了。如果但凡我有时间，还是要会去吃饭啊，然后呢会相对吃得健康一点，但是我一定不会只吃代餐啊，因为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太高的幸福感，就是有点像给机器加油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一桶油倒进去，这事儿结束了，对，就感觉好像这个活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好的啊，所以其实是又回到说，其实这个习惯是很难被改变的啊，再加上其实习惯的改变它是需要日积月累的，所以我认为说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可能趋势是好的，大家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从生意的角度，从公司的角度说，如果仅靠我们的一己之力想要改变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的它这个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在不改变大家的饮食文化的情况下，能让大家尽量健康，我觉得这可能相对来说会更顺应人性一些啊，这也是我觉得木豆子相对比较巧妙的一点吧。
是是，我昨天吃下来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有了代餐的阴影哈，我们公司是常年有代餐的，大家都知道 GGV 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公司，就是我们北京上海办公室有健身器材，就在办公室里面啊，我们这么小的一个 VC 的办公室里都有自己的单车，然后同时我们有常年都供应代餐，但确实是给我吃怕了。所以昨天那个我们在录节目之前，佩然他快递过来的食品，我一开始是完全没动的，就是我是让同事们先去当了个小白鼠，就是大家吃完我听见那个茶水间里一阵一阵的惊呼说哎，那个太好吃太好吃，我才冲过来夹了一点点，我说哎，这确实很好。所以最后我们当时是热了三份，有一个什么辣白菜炒饭，有一个那个饭团，就日式的饭团，还有一个面条，一点都没剩，嗯，就办公室全都吃掉了，大家还是觉得口感非常好。那我这问题就来了啊，就是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3D 打印的其他东西我们都见过，但是用 3D 打印一个食品，特别打印面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因为刚才也介绍到，其实我们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学科进行了一个结合。那么比如说我以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去深度调研的一个人群，然后我们为他特别推出了一款产品，比如说中国有非常大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人群，那么其实针对于这样的人群中，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痛点。首先就是第一是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其实对于碳水对于主食的需求是非常刚需的，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的疾病的情况，其实一日三餐的生活品质已经有严重的下降了。那么我们首先呢需要一些营养学的同事，我们有营养学的一些 PhD， 他们会去根据这个营养学的大数据去获得针对这个人群的最好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宏量营养素的配比。比如说针对中老年人群的糖尿病患者，他们适合在一日三餐中去摄取多少的脂肪、碳水、蛋白质，还有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我们得到这样的配比之后呢，我们会 transfer to 我们的这个食品专业的同事，他们会用一些很好的食材去匹配出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的一个配比。比如说我们在蛋白质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选取优质的鸡胸肉作为一个动物蛋白的提供，我们也会在里面加入牛肉啊，然后加入猪肉、鸭肉等一系列的复杂的肉食的一个配方，去提高我们整个食材的丰富度。 然后第二呢，比如说针对于碳税部分，那么对于正常的消费者啊，其实大家其实可能没有那么血糖敏感，那么我们可能会用传统的米面制品的这样的碳税组成。那么针对于糖尿病的人群呢，我们就会将碳税这一部分的比例去替换成一个慢碳税 DGI 的一些碳税，比如说荞麦面，对，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在得到这样的一个食材的一个配方之后呢，我们需要用一个分子料理的处理工艺把它做成一个原始的浆料。其实这个浆料就是我们用来打印制造面条的原材料的一个形态了。之后呢，我们再针对于消费者喜欢的各种形态的食品，比如说有的北方人喜欢刀削面，喜欢可能面条宽一点筋道一点，那么我们会特殊的去设计这个加工这个面条的一些加工的器件，比如说一些高通量的生产的喷嘴，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3D 挤出的一个加工的方式，就可以将一个分子料理的浆料然后打印成一个我们喜欢的不同形态的，比如说刀削面啊、小刀面啊、意大利面啊，然后通心粉啊，然后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了。
那我是不是就理解，就是可能以前孩子不爱吃胡萝卜、西兰花，以后我就可以直接把它都打成那个，用您的话说，用把它分子层面的打成浆料，用高通量喷嘴喷成这个面条打出来，让它直接吃，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技术，就是本身呢，它可以打破食材的这个物理的边界。就大家可能以前想到，哎，我想吃鸡肉，可能想到就是鸡胸肉啊、鸡腿、鸡翅，对吧？但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新的食品加工技术去把它的结构打碎、重组，变成一个全新的形态。所以很多孩子他可能在这个儿童阶段的时候，他很讨厌的一些蔬菜、胡萝卜、西兰花这一项的一些食材，其实本身很有营养，但是他们看到这个东西吃到，他感觉就不太喜欢吃。我们用这样的技术就可以把它融入到整个食材体系中去了，那么孩子又摄入到相同的营养，但是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口味上的挑剔，所以其实解决了很多宝妈们在制备孩子这个食物的时候的一些痛点了。
嗯，对。那但会不会这样，就是我们把它打破了，但是会不会影响它本身原有的那个营养物质啊，包括它吸收啊什么的，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我们这样做呢，其实是打碎它的一个，只是一个物理结构，其实还没有到分子结构的破坏，所以对它的营养的成分啊和营养的这些元素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同时我们在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中去处理，所以本身对于一些肉制品的动物蛋白的这个营养的保留是有很好的这个保护效果的，所以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并不会对它的食材的营养造成任何的破坏。同时因为我们将食材的结构打碎重组之后呢，其实它是更利于我们消化的，尤其是对于儿童和老年人，其实他们本身的胃部的消化能力其实是不如年轻人的嘛，对，所以这样的方式其实更利于他们去很好的补充营养。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你知道吗？除了创业内幕之外，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 GGV 纪元资本的管理合伙人童世豪和市场经理 Rita 杨主持。如果你对东南亚、印度、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 GGV 的声音。收听及订阅，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 GGV 的小馆，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点击订阅哟。哎，佩然，我特别好奇啊，就是你们家人是有做厨师的吗？
我们家人没有人做厨师，就我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厨师，因为我第一是自己非常爱烹饪，然后我其实会做很多地方的特色菜，然后我自己在留学期间呢，也去一家西安的餐馆打工，然后我在后台其实就帮他们做一些揉面，做一些彪彪面，然后做一些这个臊子面啊，然后做浇头，就其实整个的西安的餐食我自己都可以全部做出来，所以我其实本身对于这个面食是非常非常热爱的，然后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嗯，看起来就是你本人是真的是很喜欢吃啊，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你喜欢吃、喜欢研究吃，所以才创立了 Moodles 这家公司，亦或是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契机让你决定休学去创业？
嗯。首先就是还是民以食为天嘛，我觉得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都会有需求的东西，它先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发现其实在越古老越传统的行业中，其实它有非常大的空间去做技术升级，所以这是我们把自己的各项技术去应用到一个食品赛道中的一个初衷。然后回答您刚才的这个为什么我要去下决心休学创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机会吧。首先我需要碰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呢有足够的热情，然后彼此信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基础。第二呢，是我们自己确实执行能力非常强，当我们在 2021年想到这样的 idea 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区去租了一间房间，然后带着几个同事，我们在那边把我们的设备打出来，然后把我们的食材做出来，然后整个产品在最快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全部就已经落地了。虽然那个阶段其实可能食物还是很难下咽的，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把它的形态做出来，当时已经感到非常的兴奋了。所以在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经过了多次的迭代，把食材的配方、设备的形态等一系列都做得非常完善了。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time point， 我们应该去尝试去突破一下自己，去获得更多的市场的认可和交流。所以在那个阶段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我决定去休学，去创业，去 all in 做这件事情。
嗯，但你有没有想过做食品其实很难，因为不仅是做品牌做渠道推广，更重要的是就是产品的品质的控制哈，供应链林林总总，就是你想过这些困难吗？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很诚实的说没有想到那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好的 idea， 其实大家是处于一个高度亢奋的状态下的，因为我们大家去当时把市面上所有形态的创新的食品都做了一个比较，觉得我们的产品其实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创新点和优势的，并且能够很好的得到我们当时的很多测试人群的认可。我们最开始在做这个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找年轻人去做测试的，我们是找了大量的老年人去测试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其实是对于碳水形态食品更加刚需的人。当我们得到他们的认可之后，我们觉得 OK， 我们的这个技术去应用到这个场景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我们后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嗯，
但整个的食品赛道中呢，其实我们越往前推进，我们会发现其实远没有我们当初想象那么简单，后面涉及到您刚才说的供应链的问题，食材安全的问题，未来还有推向大众市场中之后它的成本、它的管理一系列的都是一些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事情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它并不是不能突破的。我们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善于学习的年轻团队，其实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有自己的见解，然后我们现在每一次在碰到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去请教这个行业中的经验丰富的一些专业人士，给我们提供很多的建议。其实我们一步步的已经把这些问题很好的解决了，然后我们自己同时得到了 GGV 和郝军总的认可和支持，我们也在快速搭建自己的供应链。我们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食品公司甚至做一个食品的品牌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供应链的整个的一个管理协同，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控制成本，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建立品牌的这个产品的壁垒。
嗯，对，我就想多问一句，就这 3D 打印的这个面条它会不会成本太高了？因为我现在吃过最贵的方便面是隔微波炉打一打然后浇点汤头的就能吃的那个，我们公司也有，看有同事买，然后我买过一包，我觉得还挺好吃，但是太贵了，就是一包泡面要几十块啊，我觉得我还不如上底下面馆去随便来一碗兰州拉面12块钱，对吧？就是我就想知道啊，就是 3D 打印的这个成本怎么控制，就是它虽然营养很丰富，但是它客单价就怎么样能够快速量产，怎么样能控制它成本，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然后当我们在做这个 3D 打印去制造食品的时候，很多的客户朋友，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包括我自己的亲友，他大家也在说，哎，你们怎么能够实现量产呢？因为大家其实本身对于 3D 打印技术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它是一个柔性的新型制造技术，但是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大批量的工业生产，并且把它的成本下降下去。
嗯，
我们其实并不是用一台 3D 打印机去一份一份的去打印面条，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实真的是很难去把它的这个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其实我们是用了很多 3D 打印的一些底层的理念，比如说我们首先需要去找到一条高速加工流体食材的一套工艺，那么其实我们在中间呢，通过一个高通量的 3D 打印的喷嘴的设计，可以实现将原来的一束材料的加工技术可以去分流成几百束，所以它就可以快速的提高在同一时间加工的这个产品的效率。那么中间涉及到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核心的技术的创新和专利。那么第二块呢，其实还是从材料的角度，因为我们的整个的材料体系相比于传统的碳水制品可能是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复杂的，但是我们去拉出一个材料的这个 bump 的成本，其实它的原材料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控制到一个比较好的程度了，随着未来的工业化的量产和规模效应，其实我们可以很好的控制上游采购的一些成本。我们测算过，在我们六月份上市之后，我们可以将整个的主食形态的创新食品控制在比传统的碳水价格会高在50%左右，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成本了。
面条其实还有一点好，就是面条的成本，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消费品的这个定价，其实大部分的定价其实它不是成本定价法，一碗意大利面它的成本里面其实主食的成本的占的这个比重是比较低的，因为你和这个菜去比，和酱去比，和这个肉去比的话，其实主食面条它的成本在里面的占比是比较低的，所以其实它的成本的上下浮动最后不太影响那一道菜或者那一碗面它的整体的一个成本结构，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就还好。
嗯嗯，现在在国内或者海外全球范围里有没有类似于 Moodles 的这种其他的公司和竞品啊？
嗯，这个我们其实现在也经常会关注海外的一些食品科技的创业的一些风向，其实我们发现真的还没有人去想过做这个事情。其实逻辑很简单，因为本身我们去做主食这个点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更加刚需的。其实因为我之前在国外上学，我发现老外其实碳水的摄入部分其实远没有中国人那么大，他们可能经常会吃一些这种卷饼啊，然后汉堡啊，其实碳水的部分占比是相对较少的，大家其实还是以更多的摄入优质的动物蛋白和一些新鲜的蔬菜。所以在那个赛道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这个国外的科技公司，大家还是在做一些创新的肉制品的赛道。所以这是一个和我们本身需求端不一样导致的一个创业方向不同的一个原因。对，所以我们在国外其实并没有发现很多类似的公司，也很自豪的说我们是第一个想到将这一些创新技术融合去做一个主食赛道的食品科技公司。
嗨，各位小伙伴，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创业内幕的听众群已经开通了，在这里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 纪元资本线下活动的动态，近距离聆听投资人的独特见解，并且结交其他互联网圈子的小伙伴呢。入群你只需要添加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小助手的拼音首字母，并在好友请求中标注创业内幕，接下来小助手会帮助你完成入群操作，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就刚才你其实提到了说我们接下来就是拿到了更多的投资之后，我可能会想办法去降本提效哈，然后把供应链做大。那我就想问问融资了，就是融资过程中二位可以分别回忆一下哈，投资人问过最挑战的问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因为我们其实从21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接触投资人，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对整个的这个投融资的对接其实还是有一些模糊的，那个时候可能想到的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一些激情昂扬的一些这个演讲啊，然后这种故事去打动投资人，其实但是发现投资人还是非常非常冷静的、理智冷静的，大家还是会更关注你做的事情和这件事情本身和你这个创始团队的匹配的程度。对，所以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在天使阶段吧，我们碰到其实很大的核心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技术，但是似乎你们没有找到一个非常落地的场景。比如说当时我们其实想到我们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创新形态的食品，并没有很聚焦，所以当时从我个人的一个认知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哎，我们好像是抓了一把非常万能的锤子，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非常好的钉子。所以在那个阶段，很多投资人对我们的一些 critical 的一些问题就是你们到底要聚焦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上。其实也是渐渐的，可能从七月份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人和我们接触之后呢，其实提了非常非常多的建议，我们也逐渐的将自己的思路更加的聚焦，希望可以在早期其实一个小的公司应该更聚焦的在单点实现一个突破。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最为一些这个critical 的问题就是问我们，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你们的第一步到底会聚焦在什么方向。
嗯，对，浩君呢？
对，其实这个我可能想的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嘛，其实相对会想的会长远一些，因为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对于每个公司而言，其实我们是一个长期陪伴，最后其实是有一个长期价值和一个高天花板。所以这里面经常其实我们可能会想的更多的是三五年以后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对于 Moodles 当时我跟佩然讨论比较多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了，一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落地场景，在这个产品形态下可能是以这个 2B 的形式可能去做一些这个合作。那其实在这个合作里面，其实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怎么样最后能够实现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量产，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交付和履约能力了。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也一直在谈嘛，作为一个创新形态，最后我们可能要走向终端消费者。那终端消费者其实就涉及到说，我们可能最后是不是要有一个 to C 的一个品牌，直面消费者的品牌。如果是直面消费者的品牌的话，它和我们可能和 B 端去合作，它是两种业态。那对于 to C 而言，其实做一个消费品品牌，它可能又是一个更有 challenge 和挑战的一件事情吧。所以那个其实可能是我会想的比较多的。当然今天其实肯定也没有答案了，但是我觉得愿景来说，肯定希望最终公司能够其实成为一个相对有独立品牌和一个创新性的一个品牌吧。
嗯，对，咱们现在的策略是 to B 还是 to C 呀？
我们现在前期的这个目标是以 to B 开始去做我们的一些商业计划。
嗯，
因为我们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其实你在早期，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可以说是颠覆级的消费者的一些体验，所以我们其实做自己的品牌推广在前期是很有压力的。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去选择一条成功概率更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会去和一些比较优质的在全国有大量连锁的一些好的品牌一些餐厅去进行一些合作。那么我们以一些 co-branding 的形式，可以借助他们本身渠道的力量，去让我们很好的触达消费者，在一些我们比较核心的消费人群中建立起一个品牌的认知。我们希望在一些餐厅里，大家可以在点餐的时候发现，哎，我们点了一份主食，其实你在旁边有一个选项，我们可以选择 Moodles， 那么你获得了更加科技更加健康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嗯，你觉得这个 Moodles 未来会成为一个品类吗？
对，我们其实更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成为类似于这个无糖可乐的一个角色，对吧？其实大家在消费场景中都会有一个逐渐清晰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不仅仅是年轻人了，其实中年人老年人其实大家都会对健康有越来越高的这个需求了。所以我们未来可以帮助很多线下的餐厅，可以提高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健康消费场景需求增加的一些补充。
对，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很多关于产品量产什么的哈，但是其实消费者都是喜新厌旧的。
嗯，
我们现在看其实元气森林当时出来的时候，它其实也是打开了一个品类，代糖饮料，然后它在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那么几个口味，但是现在其实消费者喜欢的口味会越来越多，就它产品迭代也会越来越快。就对于我们来讲， Moodles 推出产品的周期预计是多长时间？
首先呢，其实我们现在的研发会分为两个路径，因为我们未来 to B 的场景，首先是会给一些这个合作的连锁餐厅去供给一些工业标品的米饭、面条的这种单品，对吧？这是一个研发路径。那么我们会针对他们的 B 端客户的需求，去配置好这个产品的口感、风味以及它的这个成本结构。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现在整个在公司也建立了自己的中式的车间，我们可以实现在一周内去定向的研发出一款全新形态的主食的产品，非常非常的高效，因为我们整个研发的路径已经完全打通了。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其实是我们未来会去触达一些大的线下连锁的 KA 的场景，比如说像一些全国经营范围内很大的这种便利店啊、连锁商超，其实在那个合作的情况下，我们是要输出一些完整的解决方案的。
嗯，
这个阶段其实直接 to C 了嘛，因为消费者会去直接的拿到速食去食用，所以我们会供给他们一些预制好的一些产品，包括我们的米面制品，其实里面的调味还有很多的这些食材的配方都会完全解决。在这个方向上，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实现在两周内去研发出一款全新的口味和配方，并且可以输出完整的工业生产的解决方案和 SOP。
对，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团队中其实是有营养学家，然后呢有科技生物学家，对吧？分子专家，还有米其林的大厨，是吧？
对对对。
啊，对，这个大厨是做什么？就是做产品研发吗？
嗯，他首先是自己是一个这个高端的米其林大师嘛，所以其实他是指导了我们非常多口味的调试和研发，因为我们做出了一些新型的主食形态的产品，其实他可能我们希望能够推出一些神仙口味，对吧？可能是大众消费者可能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些全新的东西，那么我们通过和这些米其林的大师进行合作，可以推出一些极具产品创新力，不仅仅是一个米面制品的形态上的创新，更多是一个全餐创新的一个概念。
嗯，哎，对，就是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你主要的方向现在还是和一些大的连锁的商超或者餐厅来合作嘛，那我就想问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说服你的第一个合作伙伴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然后我觉得可以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们当时呢第一个触达的客户，其实是我们在全国的这样的一些餐饮的这些头部的一些企业中去做了一个筛选， 因为当时我们还是在一个早期的阶段，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很大量的这个产品可以去直接供给他们。我当时是自己提着一个类似保温箱，像这个器官保温箱的东西，去直接找到了他们的这个产品研发总监，然后也是通过一些投资人的关系介绍的。然后当他们知道我们在做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他会觉得 3D 打印的食品，因为他们之前吃过一些 3D 打印的巧克力啊， 3D 打印的一些奶酪啊，其实可能并没有很大的让他觉得很创新的东西，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针对于一些个性化趣味性消费的一些场景。但是当他吃到我们做出来的产品之后，是非常非常惊艳的。首先是他非常好奇我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把一个全新的食材体系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形态，并且可以去仿真出一个传统碳水的口感。所以这基本上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对于一个合作的基本的需求，就是我们能够在不改变他们已有消费者的饮食需求的一个基础上，那么对他们其实不会有任何的商业风险的。第二块呢，是我们有更多的科技感的和这个健康属性的消费的升级。比如说我们的食材中可以让消费者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哎，这样的一份这个面食的产品中，其实它可能有丰富达到17种以上的食材。
嗯，
那这在一次的饮食过程中，其实你已经获得了你一天需要的所有形态的食品了，并且极大的提高你的食材的这个多样性了。所以这是让他觉得非常非常惊艳的地方。
嗯，
对。同时呢，我们的产品形态本身它是一个已经熟成好的这个产品，它也很好的巧妙的帮助了这个合作的这些餐厅，他们在提高他们的出餐效率。那么比如说传统的意大利面可能需要去烹饪十分钟以上才能煮熟，不然会有一些假生的情况嘛。但是我们的产品其实从冷冻状态下到复热期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又可以帮助他们的后厨快速的提高出餐的效率，所以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哎呦，我就听下来我觉得像什么，就是过去的时候我每天到公司哈，先来一片复合维生素片，以后到公司就说，哎，先来一碗面，对吧，一天的营养都够了。
对对对。
对吧，对，特别有意思。哎，我就听完之后我觉得这期节目哈特别让人兴奋，我也很期待什么时候你们能打印点甜品什么的，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呀、蛋糕啊。就这种吃了又不会胖的，口感也类似的，我一定会买哈，预定上。
好的。
你们有这个计划吗？就是做点什么零食啥的。
嗯，我们有。我们现在其实不仅仅主食是我们的 step one 的一个大的方向了，其实我们的很多技术呢，它是可以将很多个性化的东西实现一个工业化量产的。比如说之前其实浩军总来我们公司应该吃过我们正在开发的一款全新的薯条。那么这个薯条是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颠覆薯条级别的一个产品了，它是完全没有土豆做的，也是完全由我们现在的分子料理的酱料，是由大量的优质的鸡胸肉还有一些这种好的食材组成。那么它的整个烹饪过程中呢，也是不需要去油炸的，空气炸锅就可以实现。然后它的口感和薯条的口感也非常相似。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多材料加工的技术，我们可以实现将这个番茄酱直接集成到薯条的内部去，并且可以在它的结构中定制一些个性化的文字。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出一款自带 GGV logo 的夹心薯条，咬开的时候呢，中间是一个 G， 然后但是呢它是一个番茄酱。
嗯，
同时这样的话其实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食材的一个体验，非常非常的有趣。这是会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不断的去拿出我们创新的技术去极大程度的去震撼消费者。
对，我们先把这个薯条定上哈，还有什么夹心巧克力、对吧，带 GGV logo 的我都先定上。对，大量采购放在公司，然后创业者一来一看说，哎，大家先尝一尝 Moodles 的产品，对，我们投了多么酷炫的公司哈，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美好。最后我其实想问问二位哈，哎，这个问题挺挑战的，就是二位分别从创业者和投资人的角度讲一讲对公司的小目标吧，就是初级阶段的这个希望公司能实现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要不，我们先请这个佩然先说，然后浩军看看他的目标是不是能匹配上。
OK， 其实我觉得这个目标嘛，一定要定的高远，但是我们还是要分阶段去设定的啊。那我们今年22年的 OKR，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是叫做 OKR， 就是我们只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在今年的6月份实现工厂的正式投产，并且跑通整个产能。第二呢，是实现我们今年既定的这个销售额，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小目标，希望能够非常努力的去实现它。我们长线呢，其实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的食品赛道中一个极具特色并且极具创新能力的一个食品科技公司。之前很多的投资人其实也跟我们说，就是不要去做这个改变消费者习惯的事情，这一点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但是我自己有一点自己的坚持，就是我认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能够走到 影响世界，其实它一定都是改变了消费者的习惯的。但是作为小的创业公司而言，其实你在早期是没有这样的能力，除非你真正的能够获得大量的关注，并且推出极具颠覆性的产品，这个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更为合适的方式，尤其对于 Moodles 来说，我们应该找出一条更加聪明的方式去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大家在现在这个阶段，由于各种营养科学的普及，其实大家本身的对于食物和饮食的概念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了，大家会更趋于理性，更趋于科技，更趋于这个健康的一个理念了。那么 Moodles 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就是我把大家未来的需求提前带到现在的场景中，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饮食的习惯。觉得我们是用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技术，同时呢找到一条非常巧妙的路径去，在不改变消费者饮食习惯的这种情况下，一点一点的给他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相信未来一定会能够帮助消费者获得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的生活体验，不仅仅在中国引起足够大的市场反应和社会价值，我们希望能够将我们的理念，将我们的科技输出向全球，这是我们的一个长线的一个目标。
嗯嗯，浩君呢？
对，我觉得其实短期我也比较务实吧，就说到这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刚回应刚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市场切入点是 2B 还是 2C 的问题啊。所以其实这个点上，其实我还是这个挺认同佩然刚才的讲法的，就是这个我也还是希望说，其实作为一个创新性的品类，如果我们直接去直面消费者的话，它的认知还是有成本和难度。然后这里面我其实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燕麦奶 Oatly。 其实燕麦奶相对来说，其实植物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是燕麦奶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个新概念。所以其实像 Oatly 进中国的时候，其实它的第一大场景是咖啡厅。所以其实当大家通过广泛的这个燕麦拿铁，这个燕麦咖啡，其实喝到了燕麦奶以后，可能其实你对于燕麦奶的接受程度会慢慢上升。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了。所以对于这个 Moodles 来说，我其实也是希望说，今年所谓这个叫什么数量上的指标，其实这个佩然自己心里其实是有他的一些个指标衡量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感性的来说，我就希望说能够在，就像刚才莉莉讲的，我们能够在一些比较这个知名的餐厅里面都能够看到这个 Moodles 的选项，同时我们也能看到说更多的消费者愿意去把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各种在餐厅的面条的选择，选配成 Moodles 的面啊。如果这件事情如果今年内能够逐步发生，同时我们在餐厅里的时候能够看到，我认为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milestone 啊，所以也是期待一下吧。
嗯嗯，好，我也很期待哈，这个希望能够早早的我们在餐厅中都能吃到这个 Moodles 的好吃的健康的面条，也希望 Moodles 有更多有趣的新品大家都可以尝得到。那么最后啊，听了这么半天，大家都觉得哎呦，这个公司太好太酷了，又好吃又好玩，那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在招的职位呀、岗位呀，然后怎么能找到这些职位，大家都很想加入 Moodles？
感谢丽丽，感谢丽丽。因为我们现在在初创阶段，其实也是需要大量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认可我们的价值观，认可我们的创业方向。对，这也是我们急需快速补充的一个人才的一个队伍。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在整个的技术端，在运营端和这个商业的 BD 端，其实都需要大量的这个优质的创业者加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针对整个的产品研发需要在整个的链路上招聘一些产品经理，那么大家可能对于之前的健康的人群有更深刻的洞察和理解，那么之前做过相关的产品的落地，那么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背景可以加入到我们。
好，那我们在哪里能看到这些职位啊？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 Boss 直聘、智联、猎聘上都已经把我们的职位发布上去了，相信大家搜到 Moodles 的公司其实都可以去链接到我们的招聘的一些渠道。对，同时我们的官网很快也会上线，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去投递一些简历。
然后 by the way 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啊，这家公司 base 在非常美丽的杭州，就是大家不用享受这个北上广的这个拥挤，然后可以在一个非常优雅的环境中好吃好玩的去创业哈，然后跟有趣的人去做未来我们能改变生活方式的事情。然后我最后再说一下 Moodles 呢是 Moodles 啊，就是面条的那个 N 换成 M啊，然后大家搜的时候不要搞错了，搜 Noodles 不知道搜出什么了哈，所以欢迎大家积极的投简历加入我们这家有趣的公司。然后最后还是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样，就是大家在本期的小宇宙和喜马拉雅下面积极的评论，我们会随机抽出五位听友送出 Moodles 好吃的代餐，然后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代餐给更多的评价。好，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好，谢谢大家，好，拜拜。
好，谢谢大家，
好，
拜
拜。
拜
拜。